硬是要把一个一个人拆解拆解拆解出来，他的现在过去 future， 你就会觉得OK， but I don't care， I just care who killed 苏妈妈。
你说今夜有点空，心像是有个洞，那就只让你的风，让我陪你疯，让你梦。
晚安，我是阿紫，是你在青涩文学欲望里道德沦丧的女人。如果你想了解台湾电视剧对于凶杀案的把握的话，那今天的节目非常适合你。华灯初上作为一档台湾自己制作，然后在Netflix 上架的节目，在开播以来就收到了非常非常多人的关注，甚至有传说他们准备要以华灯初上故事里面的那间日式酒店 Hikari 做出 NFT， 所以可以想见它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那这个故事其实一开始就是围绕着一个凶杀案的现场开始的，那它不断的跳在就是反复穿越不同的时间来解释整个故事线，那横跨这三季。说一样，我们先说结论。结论我觉得是，如果你用三季的时间讲这样的故事，其实有一点点太过于冗长。然后为了增加悬疑感，所以加入了许多错综复杂的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人物对于整体故事性的主题并没有帮助，感觉更像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多元这个目标而放置的一种设定。然后最后结局其实让我蛮合理又蛮意外的，但是有一点可惜的地方是他并没有放足够多的线索，感觉就很像是柯南里面为了让你找不到真正的凶手是谁，所以一直绕圈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比较可惜一点点。但整体的悬疑跟复古的风格其实是还原的很到位，这也是台湾一直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就是缅怀自己曾经的辉煌时刻，就缅怀的非常到位。好，那我们接下来细稍微比较清晰的讲了一下这个故事。那我们只是讲一个大概，因为我比较关心的是他们之间的那个拍摄手法或是剪辑的，不能算剪辑，就是他们的故事呈现的叙述方式。好，这个故事开始于一场凶杀案，那它其实中间会有很多蒙太奇的剪辑手法，比如说都说要查案，但是时间可能是十年前，可能是三个月前，可能是现在，所以它的故事叙述线非常非常混乱，感觉它比较适合做成 YouTube 影片。这个我觉得可以做成给会员的。好，我们可能就放在会员里面给大家看，就是那个故事线分析。那就在围绕着一间在，我记得是七八十年代的吧，还是八九零年代，就是民国七八十年代的台湾，然后那时候还有很多日商公司的高管，然后在调通这个地方，猜测给的线索应该是林森北那一条，就是比较多的，算是红灯区吧，好像那时候还有公祭，就工厂，就是大家自己去 Google。那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开了一间日式酒店，什么？那依照这些从这个就是影集里面展现出来，日式酒店是大家来这里喝酒啊，然后谈谈恋爱啊，那可以供那种恋爱的感觉，有一点点像是我小时候看那个女帝一样，但是女帝她是需要陪客人睡觉的。不知道是不是硬性规定，我有点忘记太久远。那时候未来日本台很红的就是女帝跟夜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如果有印象的话，欢迎就是下面留言或者是私讯告诉我你有看过夜王跟女帝。那就是那种在就是大家在比的是开瓶数跟开的酒的昂贵程度。那在女帝的表演方式，他们就会有比如说粉红香槟、香槟王，还有香槟塔。然后这个贵妇一出手，有没有就是直接是什么？对不起，我不是很懂那个他们会点的酒。对不起，我都是喝高粱。好， 那就是他们就在他们的业绩就来自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并不鼓励甚至是禁止他们的小姐跟客人发生关系。那这间店很特别，他们有两个妈妈桑啊，一个是苏妈妈占 80% 的股份，然后另外一个是 Rose 妈妈占了 20% 的股份。那这两个人呢是从高中时期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故事呢就是一直不停的进展，发现就是在第一季末的时候发现死者是苏妈妈，那就是开始扑朔迷离，所有人就开始怀疑到 Rose 妈妈身上嘛。好，接下来就是各个人的故事性开始展开，店里的几个小姐甚至是对面新来的人，然后甚至林心如自己的老公也有参加来演一个角色。但这两个角色其实对于主线剧情一点都没有帮助，感觉就比较像是感觉像霍建华的感觉，像是大咖来参一脚。然后吴康仁演的男妈妈，我觉得非常的，真的是一个挑战影史的什么最帅男演员之类的，然后最佳男演员，这算男演员吗？最佳演员奖之类的感觉，他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他是一个非常没有违和的男妈妈，大家欢迎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影集面的呈现，非常非常的有趣。那就是除了这场凶杀案之外，又牵扯到一个集团式贩毒的一桩大案。好，所以这里面除了揭露酒店的生活以及当时的警察以及治安的状况，就是黄赌毒这些东西围绕在一起，然后故事中的人们是如何去发现这个凶杀案真正的凶手，然后最后这个故事是如何收尾的。那最后是有一个刑警，他破案之后，因为他发现这一桩集团毒品案其实牵涉非常多的警政署的高官人们，所以呢他就利用这个作为把柄提升自己的地位。以他的说法是他要站得更高，他才能够把这些人一锅端，但看起来好像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本来跟他有点交好的 Rose 妈妈非常感谢他洗心嫌疑，但是又觉得有点奇怪，所以他们后来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进展。这是不错，终于台湾的偶像剧终于有进步，没有让两个人相信在一起。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找到了凶手，然后一些贩毒的小喽啰也被抓到了，然后牺牲了一个什么检察官之类的，等于就破案了。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有没有被解决，好像是没有的。然后其实我看完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Why it call 华灯初上？他想要表达的是，在夜晚夜幕低垂，当一般的一当辛勤的工作的上班族们都进入梦乡时，你的老板们，那老板们就是进入了别的女人的怀抱当中，然后当你已经坠入梦乡时，他才刚要华灯初上，然后繁华的夜都市在这个时候的灯光开始闪烁，然后迷人的音乐又响起，然后让你心迷醉，这样子的意象的话，我大概只有在他每次点亮招牌他们那个的招牌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吧。不然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 opening 没有很清楚的交代每一个人在做些什么，然后每一个人的特性，虽然他有试着这么做，但是我觉得没有很清晰，就是让大家知道日式酒店在干嘛，一般酒店在干嘛。他好像然后到了第二第三季之后才发现，他好像没有好好的讲清楚日式酒店在通三小，所以他才用某些角色的嘴巴才表现出什么叫做日式酒店。如果说要讲他很有趣的地方，是他用了非常复杂的叙事线，一下是两个妈妈桑年轻的事情，然后一下是某个小姐以来提卡里上班之前的故事，或者是之类的东西，或是在他们发生凶杀案的前一两年的故事之类的。但是就是每个人都确实蛮丰厚饱满，都有自己的理由来做这个工作，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因为呢觉得这个钱好赚，来上班的大学生，或者是已经做很久的已经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其他能力的老小姐，或者是就是单纯的需要很多的钱，所以 来上班的柜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跟理由，然后你要说人物刻画很细致吗？还可以啦，但是它是那种你看完之后你不会一看要再看的东西，感觉这些人的故事都是为了要一直勾引着你，想要去寻找谁杀了苏妈妈。所以如果你是已经完结之后才看这个的话，你可以先看第一集，然后再看最后一集，就哦，这个故事是长这个样子。如果在吊人胃口这件事情上面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有一些画面的处理跟复古的还原，好，大家可能要夸他复古的还原对人物刻画的细致，比如说好强迫做妓女的时候心情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演绎强暴，而不是一直把 女生的衣服撕开，用他回忆他过去被当妓女的心情一样是强暴的感觉啊，然后说啊，当他不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也是被强暴的状态。 OK, if you say so, 确实这个地方还蛮让我惊艳，但哦，对了，李李仁演那个流氓地痞的那个角色让我非常的惊艳，我非常喜欢，虽然他的角色代表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我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部影集确实就是，如果你有比如说廉价的时候，你确实是可以好好的追一下，就是跟为了追话题然后跟大家聊的话，没有问题。但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去听完我的节目，你给他们结论就可以了或者是去找个影评之类的东西看一看。那你真的要花时间去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衣服很让人惊艳吧，就是服化到很惊艳。但是这也是我很担心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好像只能不断的在从旧照片当中试图找出自己优秀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的空间创造出一些新的什么吗？我们能不能够拍出那样有趣的故事，但是在现在的角色里面呢？还是因为在现在里面太危险了，太多人会攻击了，所以我们只好把一切的想象都付诸于过去？这其实就可以回溯到为什么古人都喜欢模仿比他更古的人，因为他总觉得那里有他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台湾如果一直想要继续做这样子的风格，其实没有问题，因为那时确实是我们发展的很繁荣的阶段。但是不断的缅怀过去真的会让你变得更好吗？你花在缅怀过去的力气跟你开创未来力气是一样的，那你打算怎么做呢？这就是我觉得华灯初上让我的感觉比较像是，我们可以把某个东西做得很好，但我不想要再创造更多东西出来。是很可惜的是，我也不是很确定他到底想要描绘的是所谓的酒女的生活呢，还是小姐心酸不容易，当时社会充满了很多强暴啊之类的，大家都不开化，然后大家都很多犯罪跟暴力啊，那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还是他想要描述亲情伦理大悲剧，我妈妈其实是我干妈，我爸爸其实是我妈妈的男朋友，我跟我妈妈其实是姐弟 之类的这种故事线的话， maybe 那可能就还蛮像那种台湾同龄演的精致版，你知道吗？对，我突然想到，对，很像台湾同龄演。所以我觉得演员的演技啊或者是表达都很到位，像是从里面有一个阿纪的角色我就很喜欢，对，比起所有人我真的是最喜欢他，他的角色就是让我非常之爱。然后如果真的硬要再说一个有趣的点的话，是，天啊，我这样听起来好像在骂他，我没有骂他，我没有，我只是单纯的告诉你我的感受。那如果在里面挑到一个很棒的叙事观点的模式，就是你透过不同的回忆，你会拼凑出一个人的不同的面相。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推崇华灯初上的原因，是因为他人物的塑造性很好。但我觉得他花太多的力气在做这件事情，他明明有更好的方式来呈现这些东西，但他硬是要把一个一个人拆解出来，他的现在过去 future, 你就会觉得OK, but I don't care, I just care who killed 苏妈妈。所以 可能他的悬念制造的太好，让我们不能够非常认真的去看这个故事，以至于到后面他其实有留一些伏笔可以回去找，但我也没有打算回去做的原因就是我没有那么的有热情。我并没有像在看福尔摩斯，就是那个 BBC 的 Sherlock 一样，我会很仔细的观察一个东西，因为我每一集我都有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是它可能就像影集通常都是前面就是一个单独独立的故事嘛，比如说医疗剧就是这集解决一个 case， 然后下一集解决另外一个 case， 就是然后它可能到后面集大家习惯节奏之后，它可能一集会出现两个 case 三个 case， 或者是然后可能会有一个 case， 然后另外一个 case 是延续的，它就会变得很越来越复杂。但是我觉得它依然只是一个案件，然后它中间加了一个贩毒案，好像变得很复杂，但就是很快就知道是谁贩毒了，就有点可惜。然后这个贩毒的部分是有一丢丢可惜的。好，整体上来说，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在有空的时间稍微看一下。就如果你喜欢台湾一些比较那种复古啊的东西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还原资料吧。对，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好啦，这就是今天的文本分析。好啦，我们收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好，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这个是，也没有，这今天好像这也不能算是情绪告解是或三小的，就只是想跟大家讲讲我这半个月以来的进修心得。好，如果你有在关注情绪书院的 IG 的话，你有发现我近这个月几乎应该说上个月到现在，就是几乎没有发什么限动啊，或者是一些互动之类的东西，因为我很 dedicate 在我的进修上面。那我今天全程是不会提到这是什么样，准确来说这是什么课程，因为对，就是我没有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只听完我的心得跟体悟之后，你觉得这对你会有帮助，然后你真的很想要了解的话，那你再私讯我，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聊聊。 OK， 那我们回到主题上。其实我在五年前，就是我遭遇人生中最大的困境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这个课都上完了。那这一次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把这些课又重新的再上了一次。那当然这五年呢，我也就是很努力的使用这个课程教会我的技术跟练习，帮助我度过了很多难关。当然包含做 podcast 也是这个练习产生之后的一个新的想法跟计划。那尤其是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但是应该有蛮多我的会员们有收到那种意外的祝福，还有我的创作者朋友们，虽然我的创作者朋友们是不会听我的节目的，但就是你收到那一些 encouragement words 或者是祝福的话，对了，今天如果出现很大量的英文，请大家 forgive， 就是原谅我，因为我才刚从全英文环境里那个脱离，所以就大家就是可能要稍微包容一下我，有可能会找不到字。好，那就是我送出了那么多的祝福，其实它是虽然我每次大家都说，然后我大部分收到的回应都是天哪，这好突然哦，怎么突然讲这种感性的话，是情绪书院要关掉了吗？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但其实真的是在第一阶段第一个九天的课程结束的时候，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是我想要把情绪书院做成是主要否会员向的，然后可能非会员的部分就是你们这些免费仔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可能 like 双周更啊，或者是月更之类的这种频率。然后会员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比较精致，或是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内容的东西，然后我把它做的精致分析。然后但它可能不那么情欲，不可能因为我看的书不见得就只有浓缩在打炮抽插干你干死你啊好爽我好骚这种东西里面， 对，还有其他很有趣的部分我也很想讲，但是因为频道的属性的关系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对，还是你们觉得其实没差，然后就情绪说你开始谈股票。好，那但我其实本来上个礼拜就要公布这个讯息，但我后来把它 stop， 就是我请剪辑师把它剪掉，所以上礼拜的节目其实应该要再更长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又突然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关于经营频道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如果我真的会关掉的话我一定会跟大家说，好不好？这也不是什么什么愚人节节目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不太过愚人节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还没有那么的宽容，对，跟包容的感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传出去那些感谢支持啊或是赞赏某个人的能力的这些语音或者是文字讯息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呈现一种哦，没有，你怎么突然讲这种话，没有啦，其实我没有那样子啦，啊，太害羞了之类的东西。而另外一群人就是从我开始经营或者是开始做会员到现在，然后默默的支持着我，就是默默的意思就是不会跟我催要各种东西对的人们，反而给我越多钱，因为我的等级有分三个嘛，就是书童89块每个月，伴游书童224块每个月，跟高级伴游书童1474每个月。我发现1474的伴游书童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最高级的那个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他们反而会呈现一种就是那个其实我也没有给什么嘛，你不要这样，你不要然后224的人大部分会呈现一种就是那这怎么了，我们没有做什么，就是我们唯一能为你做的，我们很开心啊，这样。我没有说所有人都必须是这个态度，但只是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那因为书童就不会编列在就是会员 IG 里面，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把他们找出来，但还是很谢谢所有书童的人的赞助，或者你曾经赞助情欲书院，我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反而或者是说这个影音环境更鼓励的是那些标新立异的或者是哗众取宠的或者是充满仇恨激进言论的人，他们会获得比较高的关注，或是他够煽情够露骨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对，我就在说我自己。好，所以当我这么做之后，我发现我们的社会其实缺少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宽容与愿意容忍，甚至说慈悲。慈悲它比较，我们这里讲的慈悲是 compassion，对，它不是什么喜乐拔苦的那个慈悲，而是你能够理解他人的痛苦，甚至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你愿意做一些事情来免除他人的痛苦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想要把情绪书院慢慢的调整成这个方向。但我还是有一些喜欢骂人的部分对，但我们在考虑要把它放在哪里。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的话，你们可以就是锁定最就是 接下来会推出新的订阅方案，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更舒服的方式了解我在做些什么，然后了解你想了解的主题。可能的形式会是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回到课程分析，我会忘记我们的真正的目标，讨厌。好，那从这两次的课程之中，我其实发现了非常多我一直坚持的那些我的部分。那当一个人不断的坚持他自己是谁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被社会鼓励着我们要永远知道自己做什么，说实话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这种人，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是他真的很特别，从小到大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阿子真的很厉害，永远是目标很清晰的人。可是我必须说一件实话，是我其实都不知道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只知道我这么做我会获得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掌声、赞许、父母的认同，然后同侪的羡慕，然后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
长辈们的关爱，甚至是金钱。就是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可以获得多少的好处，我非常的斤斤计较对于我自己个人能够所获得的好处是些什么。同时我也发现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擅长操纵人们的一个人，我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去控制一个人，就是不管是装乖，或者是符合你的期待，或者是利用一些聊天的技巧，或者是去钻研，或者自己研发出一种聊天技术。所以今天下午其实有一个听众传讯息问说，他听了音信交友，他知道不能用 Hi 跟 Hello 开头，但他实在是想不到要用什么方式跟女生聊天。我记得依稀我对他，我传了语音给他说，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到底想不想认识这个人。如果你真的想认识他的话，你会想尽办法获取他的资讯，然后从那些资讯上找出你有疑惑的地方，然后问那个问题就可以了。所以真正的核心并不是你问了什么问题，因为同样的问题可能你问没有效，但另外一个人问，比如说我问，就很有效果。所以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你变成我吗？当然不是，而是为什么某样子的人总是能够成功，所以我们成为那个样子就会成功吗？那好像不是这样耶。到底如何聊天让人一开口就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很想继续聊下去的关键原因，就是你真的想认识这个人吗？你真的想跟他聊天吗？你真的想要跟他上床吗？还是你只是哦干蛮正的试试看？那你会回应一个哦干蛮帅的试试看的邀约吗？可能如果你只有一两个的时候你会，但如果你有上千百条的时候呢？对吧？老板的电话跟一个看起来还行可以试试看的男人的约炮电话，你会先接哪一个？OK， 所以你就知道真实的问题是什么了。所以你能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人的需求，或者是你能不能，你是真的想要跟他聊天，还是你只是 OK 我就闲着没事想看个妹，想跟妹聊天而已，这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弄清楚你自己的意图的话，那我们才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你想做什么。我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浸泡在男人充满着欲望这个世界太久，可能男生突然开个黄腔会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办法体验就是男生突然开黄腔很奇怪，但我其实很习惯，因为我觉得那不就是本来就会这样吗？所以有问题的应该是我。我不太能理解男生说不敢开黄腔这件事情。我觉得笑话就是笑话，它跟黄不黄腔没有关系。对，如果对方听不懂你的笑话，那它就不是个好笑话。那对方如果听得懂你的笑话，那它就是个很成功的笑话，它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与其去担心说啊，我是不是能接受开黄腔的女生都可以上床，当然不是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当成另外一件事情的完美的指标。你可能在这个人成功，在另外一个人成功，但你不能够保证这每一个人都会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其实可以开课教这个东西啊，我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这比较适合一对一的咨询，或者是讨论，针对你的情况、你的特质、你的特性、你的职业属性、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交友状况，甚至是你走路的方式，我才能够帮助你评断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方法。如果我教给你一个大家都可以用的东西的话，那其实就会非常空泛，你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如果你是一个空泛的东西就可以找出自己的做法的人的话，你也不需要我了。所以昧着良心开这种课，我自己是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我是没有办法面对的。就是如果你上了我的课但没有帮助，我又舍不得退钱给你。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执着于欲望的那种抽抽插插交缠跟互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很巨大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可能是来自于我其实不想谈恋爱，或者是我不敢把打开我的心，或者是我只想要搜集所有人的爱， 也或者是我想要控制所有人都爱我，然后我就不会失去。 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you have to find it if you want to have a peaceful mind.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So the true question is, 你打算做些什么？这也是我这两天在课程里面经历到的事情，是我突然那个瞬间才发现，从过去的一碰到事情就会崩溃的我，一路的转变到现在，即使出现我妈出现需要送急诊的状况，我当然是惊慌了。我可以很快的知道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我可以平复我自己的情绪，我不会陷入那个奇怪的变异的担心里。因为当你对一个人有强烈的情绪的时候，通常是他已经触发到了你的某个你不想看的部分。天啊，这样讲会不会太深奥？会不会给那些只想来听福利车的人太难懂啊？没关系啊，或者现在听的人就听得懂啊。你要听不听随便你。所以当这件事情 trigger， 它勾到了你的某个回忆，那个你不想看的你心里面的角落的时候，你就会起很大的反应。你可能会否认，你可能会气愤，你可能会拒绝，你可能会远离这个人。我们通常跟一个朋友绝交是因为我们已经打算先这么做了，或者是我们通常会被一个人骗，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自己成为被骗的人了。这个观点其实我之前在 Tinder 就是 Tinder 大骗图里面其实有讲过，就是如果人生是一出戏的话，你玩的戏嘛绝对不是别人来控制你的，你也是其中的一员。所以用这样的角度下去想，其实我们应该要为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暴力与犯罪付出很大的付出一些责任。对，因为这都是属于我们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全部丢出去。而这几天的进修就是让我不断的把这些东西认领回来。 Okay, that is mine. Okay, that is mine. Okay, that is my that okay, no, that is mine, but then I just want to read. I don't know. Okay, how fine.就是很难想象，我觉得五年前的我应该很难想象我现在的状态，不管是长相或者是身体或者是收入或者是关系，我应该没有办法，一个被强暴的人应该没有办法想象他五年后能够正常的和一个人在一起，然后没有那种无法被满足的渴求，也没有那种无法被填满的缺乏安全感。所以如果你对于自己的方向或者是你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担忧与忧虑的话，这堂课应该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你愿意再看一看你那些不想看的地方的话，你所能够获得的领悟与你的意愿有关，与你愿意多诚实有关，与你多勇敢有关。因为诚实是需要勇气的，站出来说自己诚实也需要勇气。这并不意味着我比你们任何人更加诚实，我可能才是我们之中的说谎大王。但是当某件事情发生了，我愿意去经验它。越讲越玄乎怎么办？所以So if you like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subject, you can tell me. And that's all.And I will do a very little exercise for you. If you don't want to, you just skip it. 就是我想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它的可以增加这个世界全世界的这个慈悲含量，就是 make you peaceful and make you have a peaceful mind. 对，那如果你只是想听一些色色跟情欲的故事，那前面的故事已经听完，你可以走了。OK， 那我们这边先稍稍的暂停一下下，没关系，就这样。这个练习在所有群众聚集的地方都可以使用，机场、购物中心、公园等等。这个练习特别针对陌生人，在适当距离下，以不打扰他们的方式来做。
试着在同一个人身上完成 下列五个步骤。这个练习的预计结果是增加个人内心的平和，还有全世界的自卑含量。第一步，将注意力放在某一个人身上，重复地告诉自己，和我一样，他正在寻找生命的幸福。和我一样，他正在寻找生命的幸福。和我一样，他正在寻找生命的幸福。第二步，将注意力放在他身上，重复地告诉自己，和我一样，他正在试图免除生命的折磨。和我一样，他正在试图免除生命的折磨。和我一样，他正在试图免除生命的折磨。第三步，将注意力放在他身上，重复地告诉自己，和我一样，他已经明白生命中的忧伤、孤独与绝望。和我一样，他已经明白生命中的忧伤、孤寂与绝望。第四步，将注意力放在他身上，重复地告诉自己，和我一样，他正在寻求需要的满足。和我一样，他正在寻求需要的满足。和我一样，他正在寻求需要的满足。第五步，将注意力放在他身上，重复地告诉自己，和我一样，他正在试着了解生命。和我一样，他正在试着了解生命。和我一样，他正在试着了解生命。May you happy and well.